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比勒达的第二次发言，他并没有提出新的论点，仍然是在恶人必遭灾祸这个报应说上面琢磨，并且他坚持对约伯的指责谩骂。这有点像一个江湖郎中，看见自己上一次开的药方无效，那他不去想一想是不是诊错了病，下错了药，而是加倍的加重药的剂量，所以不但没有治好病，反而造成更多的副作用。今天我们读约伯记的第19章，就是约伯对比勒达的第二次回话。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已经被朋友们的错误下药啊，给弄得奄奄一息的约伯，在强烈的反弹中竟然获得了什么重大的启示。约伯的这一段回话有三个重点。一到六节，他反责友人的无情，那这就是对他们下错药的强烈反弹。然后7到22节，他哀叹自己受神的攻击，他认为受苦的原因不是他作恶的报应，而是被神对付了。那最后23到29节，他宣告确信神必为他伸冤。最精彩的是在这里，他发出了一个对救赎主的启示，使得他从绝望的深处又获得了新的希望。所以我们赶快来看第一小段1到6节，约伯对朋友的指责强烈反弹，他斥责朋友的污蔑而坚持自己的清白。1到3节，他先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而且这要到几时呢？2节说你们这十次羞辱我，这个十次是比喻多次，可以参考创世纪31章7节、利未记26章26节等等。因为到现在为止，朋友只说了5次的话。下面4节说，即使我犯了罪，那也是我个人与神之间的事，有碍到你们吗？你们何必这样苦苦相逼，一定要证明我有罪呢？这个意思哈。然后5到6节说，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那意思是说，如果你们真的自命为我的审判官，那用我的苦难来作为指责我的证据。6节就说，那你们就应该知道是神倾覆我，用网罗围绕我。请记得这里有一个知道，那个原文就是18章21节，就是昨天才读过的那个说不认识神的人的那个认识，知道跟认识原文是相同的一个字。意思说，既然比勒达你自认为是认识神的人，我们是不认识神的人，那么你就应该知道是神自己倾覆我，就是说你应该去找神理论，不能够这样子指责我。这样子的知道，这才是对神的主权真正的知道。而下面25节，圣灵很快就要借着约伯来显明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道了。下面8到12节是继16章12到14节之后，再一次的用一连串的比喻来描述神是怎么样的把约伯当作敌人来对付，说他截断了他所有的出路，这是8节，然后剥去了他的荣光，夺了他的荣耀，这是9节，然后又把他的指望连根拔起，这是10节，然后疾病痛苦和他人的批评，这些都像一支大军队在他帐篷的四围安营攻击他。12节那句，他的军旅一齐上来修筑栈路攻击我，这个栈路原文是高处的道路，那就是指攻城的时候所搭的一个坡道。 约伯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帐篷，但是神却兴师动众，派了所有他的军旅一齐上来，而且还专门修筑了攻城用的战路，从四围安营来攻击他，所以自己无处伸冤呢，走投无路。13到19节，约伯又接着投诉说，是神使他这个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然后又使他的亲戚密友，甚至那些在我家寄居的使女、仆人、妻子、同胞、小孩、平日所爱的人等等，所有的人都与他疏远、断绝、忘记，作为外人厌恶、憎嫌、藐视、嘲笑、憎恶、翻脸，哇，不得了。所以约伯真是可谓尝尽世态炎凉，所有的骨肉之亲、良朋密友、宾客仆婢乃至于法妻、孩童，所有的人际关系全都破碎了，以至于第20节说，我的皮肉紧贴骨头，这个就是我们华语说瘦的只剩皮包骨了。然后他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这个可能是他们当时的一句谚语，那现在已经变成英文里头的一句成语了，就是 escaped by the skin of my teeth， 就是我只剩牙皮逃脱，表示惊险而过，勉强逃脱的意思。然后所以21到22节，他放下一切尊严向朋友求救，说，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好像说，你们饶了我吧，放了我吧，不要再来攻击我了，神已经攻击我这样了。我们注意哈，直到这里他仍然坚持是神的手攻击我，自己的苦难乃是来自于神的主权意志。所以他下面说，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这里呼应了第二节说，朋友们用言语压碎我这个话。所以约伯向神求公断，第七节，那这里又向人求怜悯，但是神和人似乎都离弃了他，因此23到24节，他激愤的呐喊说，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都记录在书上，用铁笔镌刻，用铅灌在磐石上，直存到永远。就是说，他要将一切的冤情永久记录下来，留待后世公平，公正的评论，那个公平。他确信总有那么一天，神必为我伸冤。而就在这个令人崩溃的破碎之中，约伯突然再次的被信心抓住了，他就好像从乌云之中投射出了一套突如其来的亮光，在他的心里忽然明亮起来，出人意料的宣告了第25节这一句最重要的一节话，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太美了。而且26到27节他接着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这两节中三次强调我必定得见神，然后下面说，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这个意思是说，我的心思被这个想法淹没了，这个热切的盼望成为约伯的生命中一个重大的转变。28到29节在结束这一段答辩的时候，约伯警告三个朋友说，我的救赎主活着，你们不要盲目定我的罪，你说我是惹事的根，这句话现在也是英文的一句成语，就是 the root of the matter， 就是好像我们说罪魁祸首的意思。然后最后一节说，你们就当惧怕刀剑，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又来了，这个知道我们刚刚说过就是认识，那既然比勒达你是认识神的人，你应该也知道有报应，因为 根据你们的因果报应的原则，那公义的神也照样会报应你们不公义的判断。所以本章有三个知道，记得是哪里吗？第六节、第二十五节和第二十九节，前后呼应，而中心点就是那个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个宝贵的知道。本章这一次约伯的回话被公认为是他三个回合中最精彩的一次，也是全约伯记中最动人的一篇答复。因为在这一章里，约伯除了一直以来的很类似的那些反驳以及埋怨之外，他忽然峰回路转，开辟出了一，不绝如缕的盼望，二，超越时代的启示，三，救赎大功的预告。先说一，不绝如缕的盼望，浑然天成与千锤百炼。我们在十七章的时候已经提过，从四章六节以利法第一次发言的时候，一开始就问约伯说，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那里说的盼望是过去约伯素来对神所存的指望，那是一个天然的指望，好像是浑然天成的，很美很好，但是神还要加上雕塑，加上锤炼之功。于是就经过诸般的打击辩论，惊涛骇浪之后，层层的苦难环境，硬要把那个浑然天成的盼望逼到好像一去不返，好像完全绝望了。我们看14章19节的时候，他还说，水流冲刷石头尘土，神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所以这种绝望感如同洪涛巨浪，快要把它淹没了。所以我们看见他常发出各种负面消极的哀叹，但是约伯最宝贵的一点就是，他不是一个在绝望的浪涛中灭顶淹死的人，他是好像在大海中挣扎着游泳向前，眼看着我们觉得他快要被淹没了，但是他总是又能够浮出水面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然后就吐出一口令人惊喜的金玉良言。例如记得在第14章13节，他说，唯愿神把他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候复活面见主的日子，那个时候神要赦免他的一切过犯，数点他整个人生的脚步，这多美啊。然后在16章19节的时候，他又说，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那一刻神又恢复成那么的真实，他觉得几乎自己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然后现在在本章，在这个雪上加霜的困境之中，他忽然异军突起，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感谢主，这是更超越前面的亮光，具有着先知的睿智洞见和永恒的盼望。于是我们看见约伯的指望始终贯穿在他的苦难中间，没有断绝，虽然很微弱，但是不绝如缕，而且日益清晰。这种信仰的宣告一次次的绽发火花，就使得约伯的信心大幅度的超越三位友人，也凌驾于众多的患难苦楚之上。 所以这是一朵在酷热的沙漠中挣扎开出的花朵，是严厉的火炉中锤炼出来的精金。第二，超越时代的启示。学者都公认本章是约伯回应朋友当中最动人的一段，因为约伯在委屈、受困、被神攻击和众叛亲离的苦难中，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突破重围，忽然蒙神启示而有了一个最美丽的知道了。他在那一个当下忽然所知道的包括四个部分，而每一个部分都是远远超越时代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包括一，我有一位救赎主；二，我的救赎主活着；三，到末了的时候；四，他必站立在地上。我们来看，一，我有一位救赎主。这学者为我们指出，这个救赎主在旧约的含义有四方面。 A， 他是至敬的亲属，为了已死的亲人尽赎回产业，以及偿还旧债或者报血仇或者生子立后的义务。这个至敬亲属跟救赎主是同一个字。然后 B 是辩护人，约伯曾经指神为听颂的人，这是9章33节，又曾经说他是天上的见证人，这是16章19节。那现在跨进了一大步，他认识到神还拯救，还赎回。 C， 他也是担保人，约伯切望在他和神之间有一位中保。哦，这好多地方提到9章32到35节，还有16章的19节，以及17章的3节，这个中保。那现在他又认识到神就是那一位中保，那一位担保人。第一，他又是神自己，这个字也是神的一个名称，请参考出埃及记6章6节。约伯向来所诉苦、埋怨、控告的那一位神，今天是他的救赎主。于是神的名字不再是一个冷漠超然的头衔，而是一个充满亲情和生命的称呼，代表至敬的亲密关系，也代表强而有力的辩护人、担保人和伸冤者。哈利路亚。第二，我的救赎主活着。这一位救赎主不但存在，而且永活，虽然在自己死后他也仍然活着。原本约伯打算要将冤情用铁笔刻在书上，用铅灌在磐石上，要存到永远，因为他永不甘心。可是现在他体悟到主乃是活到永远，那么就不但沉冤必定昭雪，而且能够在肉体之外亲眼见神，这比洗刷冤情更宝贵了，是不是？第三，到末了的时候，这就是昨天我们唱的诗篇第57篇第一节说，我要投靠你直到灾害过去的那个时候，就是到整件事结束的那一天，我要亲眼见神的那一天，那天是非将会昭然。所以并不是指世界的末了，而可能是指死后的时日，也就是下面26节说的，我这皮肉灭绝之后。但是也可能死前就看见神了，因为26节说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那个原文也可以翻译作我必从肉体之中得见神。英文有许多我们熟悉的译本就是这样翻译的，是 Yet in my flesh I will see God， 是在我肉体之中就得见，所以并不见得是死后。我们也知道约伯最后确实是从肉体之中就亲眼看见了神，是不是？第四，必站立在地上，这 这个站在地上的意思是站在尘土之上，就比喻约伯在尘土上他刮着疮的那个苦，神将会替他伸冤，他不用在尘堆中苦挨，他可以站立起来一洗以前的污秽。那这个站立又可以翻译作起来，参考诗篇第三篇的第七节，还有76篇的第八节等等。那可能就是指在法庭中站起来施行审判，他说他必掌权做主，必辩护救赎。于是这个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这是一个崭新的启示，是当时的人没有的信念，只能够是来自天启，就是从天上来的启示。第三，救赎大功的预告，从罪名中救出来与从罪恶里救出来。因为这个启示是旧约中最早有关神是人类救赎主的启示之一。约伯此时所盼望的是七节的神的公断，而还不是复活，更不是永生。因为我们看14章14节，他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还有16章的22节，他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这些我们都知道，他还没有永生，没有真正复活的概念。他还不清楚救赎主到底意味着什么，他所盼望的只是把自己从那个被朋友们硬贴上去的恶人遭恶报的那个罪名当中救出来。他还完全没有料到有一天，如马太福音1章21节所记的，天使会宣告说童女会生下一个婴孩，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这个小小的自己被从一个罪名里头救出来，与普世的人类都从罪恶里被救出来，这期间的差别不可以道理计，对不对？这个重要的启示后来要通过耶稣基督的身传言教，死里复活，而充分的显示给人类。但是早在约伯的时代，在他的那个奇妙的我的救赎主活着的那一个知道当中，就为后来基督耶稣所成就的救赎大功做了一个最美丽的预告。以上我们对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不绝如缕的盼望；二、超越时代的启示，包括我有一位救赎主，我的救赎主活着，到末了的时候必站立在地上；第三，救赎大功的预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你把一个小小的盼望如一颗种子种在我心，无论风吹雨打，它也历久弥新。愿你把一个天上的启示显在我眼前，即便不合时代，它也领我向前。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也为我的救赎主而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